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称美国对话提议为烟雾战术，美国警告将强力应对核试验；经合组织下调韩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至2.7%。韩国政府决定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向乌克兰援助120万美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在联合国大会上将挑衅行为正当化，并谴责美国进行无条件对话的要求是烟雾战术。白宫则警告北韩，若进行核试验，将予以强有力的应对。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谴责美国的无条件对话要求是伪装战术。金星表示，发射弹道导弹属于北韩的自卫权，其原因在于美国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延伸威慑力等危险计划予以应对。金星指出，美国所主张的不设前提条件的对北外交和对话已被明确证实，不过是蒙上一层烟幕的敌对政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警告称，美国正密切关注有关情况，若北韩将核试验付诸行动，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沙利文表示，美方密切关注北韩新一轮核试验的可能性，并已制定了强有力的对策。由于中国和俄罗斯行使否决权，导致安理会未能通过对北制裁决议案，联合国大会就此进行了讨论。韩国政府也对北韩发射导弹和安理会制裁决议案流产表示谴责。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赵贤表示，韩方敦促北韩停止挑衅，遵守安理会所有决议，并回应对话提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日表示，已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北韩高级别官员传递希望进行无条件对话的信息。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杰弗里·德劳伦蒂斯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关于中国和俄罗斯就对北追加制裁案行使否决权的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多次公开表明美国寻求与北韩进行不设前提条件的对话。德劳伦蒂斯还表示，美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了这一信息，其中包括美国高级别官员写给北韩高级别官员的亲笔信。德劳伦蒂斯说，这一信息通过第三方以书面形式传递，其中还包括具体的提议。德劳伦蒂斯表示，美方还向同盟国和伙伴，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告知了美国对于北韩的外交持开放态度的事实，希望各方能够明确地向北韩表明美国追求真诚可持续的外交。据北韩官方媒体9日报道，北韩8日举行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劳动党全体会议是北韩讨论国家重大事务、决定主要政策目标的会议机制。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任，金正恩同志主持此次会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主要讨论议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金德勋、赵永元、崔龙海也出席了会议，其中负责经济的总理金德勋的名字位列常务委员之首，较为罕见。这意味着此次会议或将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上。北韩今年旱灾极为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再加上疫情爆发，导致经济目标很难实现。本次会议会否做出有关第7次核试验的决定也备受关注。继其他主要国际机构之后，经合组织也下调了韩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值。经合组织时隔6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韩国经济增速预期值为2.7%，较上一次公布的预期值下调0.3个百分点，明年韩国经济增速预期值下调至2.5%。经合组织指出，尽管韩国企业投资复苏、防疫措施解除和追加预算带动消费复苏，但全球性的物价上涨压力和供应链紊乱将阻碍增长。不过，这并非韩国独有的现象，今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值也被下调了1.5个百分点。但令人担忧的是， 韩国主要出口市场中国、美国的增长速度放缓，封锁政策的影响和货币紧缩的提速导致两国经济增速预期值被下调，这意味着支撑韩国经济的出口有可能萎缩。对滞胀现象的忧虑也在加剧，根据经合组织的预测，今年韩国物价涨幅将达到 4.8%， 较去年12月的预期值猛增 2.7 个百分点，远远高于韩国银行的预期值。韩国经济副总理邱庆浩9日在经济有关部门长官会议上要求将稳定物价作为首要任务，全力以赴。邱庆浩还强调将废除阻碍企业发展的规制，并于下周公布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邱庆浩在会议上表示，希望所有部门将稳定物价作为首要任务，对各自管辖领域的物价稳定直接负责，全力以赴。邱庆浩还表示，将果断废除阻碍企业发展的规制。由邱庆浩担任组长，经济有关部门长官参与的工作组将于本月内成立。工作组将着重筛选环境、公共卫生、医疗、新产业选址等各领域可废除的规制。邱庆浩表示，将切换经济运行的主轴，提高民间活力，对落后于时代的规制和税制予以果断重组，为企业增添动力。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开发研究院指出，全球供应链紊乱和原材料价格猛涨削弱了韩国经济的复苏势头。韩国开发研究院9日公布的6月经济动向指出，保持社会距离措施的解除促使服务业以面对面行业为中心呈现复苏势头，但制造业增长放缓，经济复苏势头正在减弱。随着保持社会距离措施的解除，住宿、餐饮、艺术、体育、休闲等服务业生产大幅增长。四月住宿和餐饮业生产同比增长 17.1%， 然而制造业大部分主要行业的生产均较前一个月有所减少，平均开工率从 78.3% 下滑至 77%，库存率从 114.4% 上升至 117.2%， 四月设备投资同比减少 11.9%， 运输设备和其他运输设备投资分别减少 8% 和 16.3%。 研究院预测，由于供应链紊乱进一步加剧，且频繁出现出口限制，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性较大，预计将持续上涨。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两天维持在1万余例，目前大部分防疫措施已放宽，政府将于下周公布是否解除针对确诊患者的7天隔离义务。以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2161例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减少1100余例，较上周同期增加2200余例，危重病例为106例，连续13天维持在100余例，新增死亡者18人。从整体上来看，新增确诊病例保持着减少趋势，以本月7日为准，基本再生数为 0.74， 连续10周维持在1以下。韩国外交部官员在东亚峰会高级别官员会议上强调，将继续加强韩国与东盟的合作。外交部表示，该部门部长助理于承培作为首席代表出席了8日晚8时起举行的东亚峰会高级别官员视频会议，会议持续了4个小时，与会国就旨在推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合作方向、地区及国际局势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北韩核武器和导弹问题。于承培强调，北韩多次试射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导弹，明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呼吁东亚峰会对北韩的挑衅发出一致果断的声音。与会国还对缅甸和乌克兰的情况表示担忧，强调维持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韩国政府决定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向乌克兰援助120万美元，以帮助该国核电站安全运行。 韩国外交部、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产业通商资源部、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在本月6日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定期会议上公布了上述计划。韩国政府提供的援助款将用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派遣、设备和物资采购等，以确保乌克兰境内核电站的安全，管理放射性废弃物和执行安全措施。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8日下午在外交部首尔办公楼接见了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德米特里·谢尼克，并对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超过100天持续出现人员伤亡表示遗憾。朴振还表示希望乌克兰国民能够找回战争前的日常生活。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